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掌，请翻到课本第十二页，帮助发起希望解脱的心呢，有两种方法。那第一呢，是由思维苦谛跟极谛的内容，这个苦谛就是这个苦的果，那极呢就是这个苦的原因。那第二呢是思维十二缘起的道理。那在第一类的方法当中呢，它又分为思维苦谛生死的过患，以及呢思维极谛流转次第两个方面来说明。那在第一方面呢，再分为显示四谛，先说苦谛的意趣和正修苦谛。两者阐述，就是说他第一个呢，首先他先介绍，显示四谛，先说苦谛的意趣。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说这个四圣谛嘛，这个苦集灭道四圣谛，他为什么要先宣说苦谛，在这的第一段要先，做个说明。那我们翻到十四页，佛呢在宣说四谛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先说苦谛后说极谛？由于呢这极谛呢是苦的因，众生呢因为有烦恼他才会造业，那造了业之后呢就会受到这个苦果，苦的这个果报，所以呢极谛它是因啊，那这个苦谛它是果，所以我们说这个次序来讲，极谛是在先，那苦谛呢是在后。那为什么佛呢他不顺着这个因果先后的次第，应该是先讲前因后果嘛，然后来介绍四圣谛。可是呢他是讲说呢，诸位比丘，三界的有情世间呢它是呢苦圣谛，然后这个烦恼的业力呢，是这个极圣谛。他为什么不先讲极再来讲苦，就先讲这个因再来讲果，而是先讲果再来讲因，那佛呢违反因果先后的次第来宣说四圣谛呢，是因为呢这样的次第呢，就是说佛这样宣说的次第呢，它是修习四圣谛最大的方便，是最能契合四圣谛的要义，所以它没有任何的过失，所以想要度化众生的修行人呢，如果呢他自己，对于生死都还没有发起想要解脱的心，那怎么能够引导众生呢发起想要解脱的心，那这个我们上一堂也讲过，因为他自己还是对这个三界的轮回非常的单着，非常的爱乐嘛，也没有感觉到说这个世间的种种的苦患，所以他并不想要希求，并不想要解脱的时候，他你说叫他要去帮助别人解脱，这是不容易的事情，那如果说自己呢还被无明愚痴所盖覆，那对于这个世间啊种种的这个圆满，仍然呢导致为乐，就我们讲说这是这个乐的颠倒，没有乐他以为有乐，那被他欺狂，那这个以为呢三界呢之内呢他有安乐可以追寻，却不知道呢在三界当中呢他只有苦，那怎么能够引导众生离开无明的黑暗，不再被世间所欺狂，不再执苦为乐，所以首先呢我们呢就要对这个三界只有痛苦没有安乐这件事情呢，我们要这个深深的去思维去观察，那在四百论当中说呢，这三界的苦海啊是渺茫没有边际的，那愚痴的众生呢沉没在其中呢，却呢没有丝毫的部位，就是我们常常讲说这个苦中作乐，都不知道呢，这个这里面呢有种种的这个令人恐惧，因为也许一口气不来呢，他可能呢就要堕到这个恶道里面去了。因此呢必须对这些愚痴的众生呢来呢宣说呢三界轮回当中呢只有苦而没有真正安乐的这样的一个实相，使定呢这众生呢能够呢升起对三界厌离的这样的心，所以呢佛才在这个四圣谛当中他先宣说苦谛的义理，就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个苦的这个相貌之后，然后呢我们才会想要处理。 那在思维了三界呢种种的苦相之后呢，那我们呢就呢因为我们之前呢我们的这个心出，而且呢我们也没有认识到这个实相，但是呢那佛呢在后面呢会跟我们宣说八苦和三苦乃至六苦，那了解了之后，那我们呢也呢察觉到呢自己呢就堕在这个无边的苦海当中，我们也是在这个三苦六苦八苦当中啊，因此就会希望呢从这个三界的苦海当中能够脱离哦，因为只有呢真正的出离三界才能够毕竟的除苦哦。那但是呢这个苦因呢怎么产生呢哦，那它就是由于这个烦恼而造业，然后造了业之后呢就会生出这个苦果哦。所以如果我们这个苦的因啊不去除去的话，那就不可能呢不生出三界的苦果来哦。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断掉那个因的话，我们想要呢不得到这个苦果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因为你有那个因种，你有那个因种呢，它这个遇到一缘对境呢哦，它这个烦恼兴起的时候，它熏发出来的时候，你就是会去造作恶业，然后就会得到这个苦的这个果报哦。所以我们进一步呢就应该要了解说什么是烦恼的内容，那这就是为什么呢极地呢是在苦地之后才宣说的理由哦。这极地就是说我们先认识到苦的相貌之后，知道我们也在这个苦恼当中，然后心理上面呢真正的想要说离开解脱这样的痛苦之后呢，那我们才进一步的去理解说这些苦到底它是怎么来的，它是什么原因来形成的哦。那由于呢了知三界生死当中呢所有的这个痛苦啊它是怎么来的，我们说是这个果报嘛，受报嘛，我们今天所受到的种种的不如意，种种的痛苦，它这就是因为我们呢，就是这个一个受报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报呢，就是这个我们说业报，就是造作来的哦，这个业报，你要受这个果苦果的时候，你要有这个业力啊，业力的这个果报哦，它的一个这个力量哦。那为什么我们会造作这个业呢？这个苦果是从恶业来的，那这个乐果呢它就是从善业来的。那我们说这个业呢哦，所以以这个恶业来讲的话，那一定呢我们是起的烦恼嘛，我们起的烦恼才会去造作恶业哦。而这个为什么我们会造作这个，为什么会起烦恼呢？这烦恼它的根源在哪里哦？就是我执因为有这个我的执着，对我的执着就要开始保护我，就有我所贪爱的，我所执着的，那有了我之后呢就有自他的对立，那就有种种的分别执取取舍还爱物呢生出来了，那这是这个极地当中呢他所说的内容。所以除非呢我们能够呢真正的断除我执，才能够不生烦恼，那没有了烦恼呢我们就不会再去造业而领受这个痛苦的这个果报哦。所以呢就希望啊了解到这里，我们就希望说在我们这一世啊在今生当中呢能够呢就是断我执，然后能够现证涅槃，彻底的呢灭除了痛苦哦。所以佛在宣说这个极地之后呢，他接着呢就宣说这个灭地，灭地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涅槃境界，就是痛苦熄灭的这个状况哦。那在开示的佛在开示苦地之后呢，他我们这个发起了这个希求解脱的心啊，那所以在宣说这个苦地之后呢，应该呢直接说灭地，这样不是能够更快速的证灭了吗？哦，这个是这个问题哦，就有人这样子问说，既然呢已经了知了这个痛苦，那呢就是大家都已经希望要解脱了，那为什么不直接呢说灭地哦？那就直接就是进入涅槃，这不是更快速吗？哦，那呢回答呢是说呢，佛所说的这个次第啊，它并没有任何的过失，因为呢我们在了知这个痛苦苦地的这个内容之后呢，虽然呢我们呢升起了想要呢灭除呢这些种种的痛苦，想要解脱三界轮回这样的心啊，但是呢我们对于呢升起痛苦的原因呢并不是充分的了解哦。所以如果不知道这个痛苦升起的原因，我们怎么去断除苦？因为你没有那个原因，只是想要除去那个果报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哦。所以无论我们没有办法断除这个苦呢，也嘛就没有所谓的这个涅槃可证，更没有所谓的解脱了哦。 那这就是在说明说为什么我们呢要这样的一个次第、哦、所以呢应当呢要先知道升起痛苦的原因，那才能够呢确定呢、哦、能够这个断苦、哦、正灭、哦、达到解脱，那确定能够得到涅槃，才进一步的呢寻求证得涅槃的方法、哦、因此呢道谛呢是在最后的宣说、哦、在最后宣说，那这是这个佛啊引导我们这个成就解脱的这个次第，就是从先思维苦、哦、轮回的这个苦果，然后呢、哦、接着呢苦接着是集，就是思维这个轮回的它的这个因、哦、原因，然后呢灭跟道呢它是涅槃解脱的这个因跟果哦、这个灭呢就是这个我们是这个涅槃的果，然后这个道呢是这个、达到涅槃的方法、哦、所以我们说知苦断集、哦、目灭、哦、就是心目这个涅槃的这个境界、哦、然后修道、哦、就是修行这个证得涅槃的方法、哦、那这样的道理、哦、在相续本母当中呢也同样的宣说、哦、这边做了一个比喻，就好像说我们生病的时候啦哦、就是应该呢我们要找出他的病因是什么、哦、可能呢身体今天身体不舒服，那我们去看医生啊，要知道说、哦、今天是因为、哦、可能是感冒或者是发烧或者是肚子痛，要把这个病因找出来呢、哦、才能够呢、去这个、对治、哦、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生病啊想要痊愈就必须要依照这个病情来服药、哦、那所以我们说这个生病的时候呢、哦、就好比说我们现在有了这个苦的这个果报、哦、就有了这个苦，那这个病因呢就说这个疾的意思、哦、就是疾，那病呢想要这个康愈、哦、想要康复呢就好比是这个灭的这个境界、哦、那依病情来服药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证得涅槃的方法、哦、就必须呢、有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同样的呢我们想要知道苦还有苦因、哦、灭苦跟灭苦的方法，那就应该知道呢在三界当中呢只有苦、哦、这样的一个这个苦地，就是这个地就是真实地理的意思，就是实相、哦、真实，所以这个苦、哦、的真地、哦、还有因断烦恼的极地，因证涅槃的灭地，还有呢证得涅槃证得灭地的修法、啊、这个是道地。那四谛的那个内容呢在大小乘当中呢佛都经常宣说，所以我们说小乘有小乘的这个四谛法，大乘呢有这个大乘的四谛法、哦、那由于呢它总摄了生死流转的原因、哦、这生死流转的原因就是我们说的苦谛跟极谛，还有呢生死还灭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这个灭谛跟道谛、哦、所以呢它是修习解脱道最重要的内容，也是呢修行的总纲领、哦、因此呢我们必须呢依照这样的次第呢来引导学者、哦、所以不管是我们自己修行自己解脱，或者是呢帮助众生解脱呢，都是要依照这样的次第呢才可能达到解脱、哦、所以我们如果说今天自己呢在修学，或者是将来呢为人的这个善知识的时候，我们不就是要依照佛所说的这个苦集灭道的这个次第呢来引导、哦、来引导这个对方、哦，那如果说我们没有真实的去思维苦谛、哦、真实的呢对生死呢轮回呢生起了厌离之心，而想说想要这个求得解脱呢、哦、那个都是这个空话、哦、那终其一生呢所做的呢都是成为轮回之因的极地、哦、都是所做的都是这个轮回它的这个种子呢、哦、就是说如果说没有从这个苦集灭道的次第、来这个修持的话，那这个就是我们啊天天呢、啊、还是呢就是带着这个我执，带着这个烦恼，每天呢都是在串习、这些烦恼，然后增长我们的贪嗔痴、哦、那所以我们每天呢忙的啦都是在累积轮回的这个业因而已、哦、那就这个因呢就是这个烦恼、哦、就是这个极地的这个内容、哦、那如果呢没有这个思维极地的内容、知道呢生这个烦恼跟造业的根本的原因呢、哦、是这个就在我执、哦、它的原因其实因为有我执才会去生烦恼，生才会去造业，那这个好像这个射箭的人啊没有看见目标一样、哦、 因为我们说这个烦恼的原因啊，是在我执、哦、有我执才会生烦恼，那有烦恼才会造业，有业才会轮回，才会长寿苦果、哦、那要怎么断呢、哦、就是其实我们修行根本就是要在断我执嘛，才可能断烦恼、哦、可是如果说我们每天啊，不是从这个断贪嗔痴的目标去修、哦、不是从这个断烦恼这个目标去修的话，那其实我们就没有把握到重点、哦、要真正的呢，要从这个断我执断烦恼、哦、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法门，要从这个上面去下手呢、哦、这个才是我们这个修行的重点、哦、不然我们可能就是这个，即使就是我们非常的精进努力，然后修很多的法门，或者是说我们不断的换法门，或不断的呢学习这个法门那个法门，然后我们功课做了一大堆哦，就是这个显密大小乘全部都修、哦、不断的增加，但是呢哦还是呢不能断我执哦，那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可能呢就是着相修行吧哦，就是说这个修行的种种形式呢把握住了，但是修行的内涵呢却没有这个去用心、哦、因此呢，如果说不能朝着断我执这个目标去修行的话、哦、那就等于是截断了这个解脱的、哦、这个正道、哦、所以修行不管用什么法门，都要以断我执为目标，这是我们检视我们修行啊，是不是有这个走在这个正确道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哦、所以如果说我们的这个修行啊，只是呢就是一直在累积这个数目的话、哦、可是我们觉得说这个数字呢累积了这个一段时间啊，可能也修了几年，可是好像我们的这个心性上面啊，我们的这个性情上面呢、啊、好像这个没有很大的这个进步，或者这个进步非常的微少，那可能呢就是我们没有把握住这个修行的重点哦。甚至有时候呢这个修行的功课会变成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哦。那如果呢在妄执其他没有办法解脱的这个方法，以为是就近的方法，那是呢徒劳无果的哦，所以它就变成说这个精进修行一辈子，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断我执，也没有办法解脱、哦、那就是要看看说我们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哦、那也有可能就是说他从这个动机跟发心、啊、开始、哦、就是或者他整个过程里面哪个环节呢、他有了这个、出了这个问题，通常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方法没有错的话，那可能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心念有相当大的一个关系、哦、就是也跟我们善根有关系，就是你能不能够把握住这个法门的这个重点、哦、因为如果说我们说佛陀他所教导的这个八万四千的法门，应该是任何一个法门呢都是能够帮助我们解脱的嘛，因为佛来这个世间就是使令我们要这个处理三界轮回的这个痛苦、都是呢要这个使令我们能够那个解脱嘛，因为我们说只有佛法他才讲无我论嘛，那其他的宗教啊其他的信仰啊他都这个没有这个讲这个般若，没有讲这个断我执法执这个部分啊，所以如果说就佛法的每一个法门来修行的话呢，应该呢都是能够断我执的，那呢如果说没有办法做到呢，可能中间呢就是有一些问题产生啊，那所以如果说呢不能够呢了知呢解脱道呢应该断的是苦集恶谛，那就不可能呢明白、哦、断苦的这个集灭、哦、这个是这个灭谛、哦、还有集灭的方法，这是道谛、哦、那如果说是这样要说想要解脱，也只是增上慢而已、哦、因为他没有朝这样的目标去走，那每天呢还是继续的增长我执贪嗔痴、哦、那也是呢就是他一辈子的修行啊，只能说是一个在佛法上面的一个熏修吧、哦、那但是如果说要能够成就呢，那可能是还离得很远、哦、所以我们看有些人他其实在这个在佛法里面、哦、他也非常的发心，看起来也非常的用功、哦、甚至就是说可能去比如说在道场里面或者是团体里面，比如说助念团啦、啊、哪些义工团体、也都去发心、都已经做到这个组长啊什么样的一个工作、也花了很多时间跟精力，可是呢、就是如果说是已经落在这个形式上面、的这个发心，就是他觉得变成说像我们世间人一样，就是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成为他的一种成就感、 哦，就是说他这么多年来利益的，比如说他去助念，好，他可能助念了上千场的这个就是佛事啊，已经做了那么多，他自己心里上面觉得非常的欣慰啊，这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是如果说我们修行上面啊，是在这些数量上面来看，那可是我这么可能我这个三五年里面，我做了这么多的这些有量的有数量可见的这一些善事的时候，就是我的这一个好像脾气啊越来越大。然后呢，我这个做组长的啊，那可能或者是说做这个领导者的呢，那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自己呢检视一下自己的功夫啊，念佛的功夫啊，或者是这个修行的功夫，好像也没有增长，那可能这个时候就要非常非常的警醒啊。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他这个一辈子啊，就是非常的发心哦，在这个道场里面，或者是在这个修行的这个团体里面呢，做一些这一个义工啦，做一些付出的事情哦。那呢，可是他到他这个临终的时候啊，就是说他所希望的，你看他就是说，哎呀，自己呢也都助念那么久了，可是他却是这个一场忙乱啊，一场慌乱，自己呢就没有办法把握住呢自己这个最后的这个一口气啊，最后这个往生的这个机会啊，就是非常的慌乱。然后呢，其实呢，这重点可能也不是业障现前，可能就是自己其实根本还没有放下，也还没有解脱，因为他这个形式上的这个善事做很多，但是没有在这个心性上面呢去下功夫，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这样子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呀、啊。那所以以上呢，说明这个修行解脱道必须呢要依照这个四谛的内容，而四谛的内容呢，又以这个苦谛为首，为首先思维的项目。所以接下来要介绍苦谛的种类，刚刚我们就是第一个重点就讲说，解释说为什么佛陀呢他要从这个苦集灭道这样的一个次第来跟我们介绍。那思维苦谛生死过患呢的第二呢是正修苦谛的内容，那又分为思维生死的种苦以及呢思维别苦两个部分。那思维生死种苦再分为思维八苦、六苦还有三苦来说明啊。首先呢，他先介绍八苦的内容啊。他这边呢，第二个部分呢，正修苦谛的部分，他讲两个啊，一个呢是这个生死的种苦，那一个是别苦。种苦的部分呢，就是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八苦、六苦跟三苦，而别苦的部分呢，他就这个六道的这个痛苦呢，来为我们做这个说明啊。好，翻过来，在亲友书当中说呢，菩萨他应该呢要厌患生死，那思维呢生死中呢缺乏快乐是这个老病死等无量众苦的出生处，应该呢要这样子来思维来修习那怎么样来修行呢厌患生死怎么修呢？就是呢我们要多多的思维这个生死轮回啊是一切众苦的根源就是一切痛苦的来源，就是在于有这个生死轮回只要我们还在三界中流转生死呢，就有种种的苦我们说这个三界如火宅啊就是这个火宅不是这个是已经这个火烧了起来，你马上就要丧命的，它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危险的所以有一次师父呢他有一个这个弟子啊，他就呢带他这个家人就是这个因为这个误触法网眼看着呢就这个吃这个官司眼看就是要这个可能就要入狱就非常的这个焦虑他想这个该怎么办就请教师父那师父就讲了一句话讲说哎呀我们众生啊都是在这个三界轮回的牢狱里面只是说你这个世间的牢狱跟我们三界的牢狱是小牢狱大牢狱的差别所以哎呀我们在旁边听了就觉得非常的警醒说其实我们这样看起来好像是自由之身其实并不自由在这个三界轮回里面其实并没有自由的所以他从这个接下来介绍的这个种种的苦呢我们就可以去体会到那这边指的这个八苦就是生老病死还有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以及呢无取运等八种苦那这八种苦呢是佛在许多的经典里面呢一再的宣说那为的呢就是让我们呢能够明白苦谛的内容 因为我们常常啊，我们虽然听啊这样子听过去呢，其实呢我们内心呢还是呢会有这个乐的颠倒。哦，虽然听说这个世间只有苦，可是我们还是在有意无意当中都一直在追寻这种乐受，还有这个舒服的境界。就是我们在我们这个内心深处呢，一直有一种对这个乐的这种需求跟执取，所以他不自觉的就是会去追求自己内心期望的那种快乐的悦乐的这个境界。哦，所以除非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到这一个生死三界轮回的这个痛苦，它的这个过患呢、才能够熄灭我们内心呢、不断的对这个乐的这个执取啊。那这个是都很多时候它是不自觉的啊。好，那在修共中士道一切的内容的时候呢，在前面呢下士道中呢所说共法的部分啊，就是我们说共下士道的部分，也应该要同时来修，因为下士道呢是中士道的基础。所以我们上一堂课已经有在就是简单的复习过嘛，就是说我们要有前面这个基础呢都能够圆满啊，因为我们前面呢这个道前基础跟下士道呢就是修的圆不圆满呢，其实呢非常关系到我们现在啊，就是它直接就关系到说我们是不是在修这个中士的这个解脱道的时候能够快速的证得啊。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前面都能够圆满的话，可能我们就是在修习这个解脱道的时候呢就会一帆风顺了啊。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在加修下士不共的这个部分啊。那如果说我们呢智慧具足，就是我们的慧力足够的话，就可以呢按照呢以下呢就是中士道呢所说的这个内容所介绍的部分呢好好的去思维修习。那如果呢我们觉得我们这智慧力不足够的话，没有办法摄持这么多的这个佛法，那就把以下呢所引的经教的内容呢暂时呢搁置一旁，然后这个先思维修习眼前相应的部分。就是说这个后面呢、这个中士道啊，我们这个解说道的部分，我们呢、就是学习起来，我们可以先呢、修这个我们感觉到比较相应的部分啊，比较修得来的这个部分。那如果呢有一些部分还没有办法修的啊，可能是我们在这个理解上面或是修持上面有困难，那我们慢一点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这个说这个欲速则不达嘛啊，就是慢慢等到我们程度够的时候修起来呢，自然呢、就能够这个得心顺手。那也可以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觉得说在进入中士道的修习呀、比较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再回到前面，就是这个道前基础跟这个下士道的部分，再呢再多加的去思维修习熏修去圆满前面的这个共的部分，然后呢再继续来修中士道，可能那时候呢就修起来呢会比较这个顺利哦。那以下所说的内容呢虽然呢它是属于这个思维修的部分，但是呢仍然呢必须要专心在所缘境上面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部分啊，虽然是要这个思维修，也就是叫观修的部分啊，但是呢我们这个观修还是要有这个止的功夫也就是说呢除了呢正在思维的部分之外，那我们心啊不要去攀缘其他的善法或者是不善法或无记法之上那这边就说明说不属于善或者是不善的不就是成为无记就是说要这个专注在这个所缘性上，就是指的部分，心专注在所缘境上面呢，然后尽量的要避免散乱调举，我们说这个细的散乱就是这调举嘛，或者呢这个昏沉睡眠呢这些情况发生睡眠我们说是大昏沉嘛，就是昏沉的太严重的时候就是这个睡眠了就要让这个心事呢保持在这个非常清明的状态，那依照呢所应该思维的项目呢渐次的来修习就是说我们依照他应该要修的这个部分呢、那全心全意的去思维